This is Earth Radio. And now here's human music.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欢迎大家来到大风天台，答案在风中飘。我们又更新了，这回我们厉害了，我们这回请到了两位朋友，我们这回请到了步惊云和 Kid。哦，
大家好
，Hello，
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其实是在北京的二环里的一个胡同里，在 This Space， 我们刚刚开完麦结束，步姐也是刚刚讲了自己的，就是你是专门来北京试段子是吧？
对。
啊，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北京观众好好呀，我好舍不得走呀。刚在路上还跟 Kate 说呢，说北京观众怎么反馈这么好？确实有点意外。
比西安的好，
跟西安的感觉不一样吧？因为我这套在西安也没试过，我就想看外地如果是啥效果。
嗯，
啊、完全不是一样的感觉。
嗯，那 Kate 呢？你今天没上，昨天上？
前两天讲
了。对啊，前两天去了另一个开放麦，
在猫头鹰。
对对对，在猫头鹰，感觉也是就像之前很热时候的山羊差不多
哦
那种。
对，真的有山羊那个味儿。
嗯嗯，那你觉得上海跟北京的观众有区别？
其实我样本也很少嘛，因为我在北京就讲了两场，我的直觉感应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吧。
嗯，
上海和北京的观众，
嗯，
因为我感觉北京的朋友可能会更热烈一点。
哦。
我觉得有点南北方性格差异的那种感觉，
嗯、对
吗？
对对对。
哎，这个感受不有的是说这个北京就是上海的更热烈，更那啥。
我也是慕名而来，我想体验一下这个喜剧地狱，结果也是感觉。
如果说是一些老观众的话，其实现在这玩意儿也不好说，也不好说，
嗯、
算了，不提这事儿、
嗯。
咱们直接进问题吧，我们今天时间特有限，
嗯、
对吧、
啊、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的 stand up comedian 是谁？国内的国外都可以说一个，来 ，Lady First。
啊，
嗯
嗯，国内我就是周奇墨。
嗯
嗯，会觉得能把很多细节的事儿观察的特别的好，然后把它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还是一个挺厉害的。我之前有一白板，然后上面就我就写，我说我不想做第一个，我就想做第二个周奇墨，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能力。
你不想做第一个 Kid 吗？你应该是。那样的
我不想，我就觉得做第二个周奇墨还挺厉害的，这人周奇墨第二，这也是一个很高的称谓了。对，
嗯，国外呢？
国外我比较喜欢 Michael Che。
哦，他现在倒是挺火的，嗯、有节目又啥？
对、
嗯、
对，
但他可不是那种 popular 的那种。
对，对我只是比较喜欢他说的东西和他去解构很多事儿的角度。
哦，
嗯，
所以你是更在意内容表达，而不是那种凯文哈特那种啊，你不是喜欢那种？
对，因为我就是本能，我不管听歌啊，还是看任何东西，我都会觉得想看点啥，就是脑子得跟着转。我要脑子一不跟着转，我就容易走神。
嗯，
但我看凯文哈特也不会走神，因为他厉害就厉害在他能一直用那个表演牵住你嘛。
嗯
嗯，他讲家长里短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和别人聊的一样。
这是内涵流，
对
内涵流
对
啊，不简单。
我国内最喜欢的演员，我国内喜欢的演员不算喜欢，因为我对他的就个人情感比较浓吧。我就是梁海源、
嗯、哦，
因为我是讲脱口秀，当时刚讲四个月就被选去训练营的时候，完全不懂脱口秀，刚好分导师组，就是他就是我的老师，
嗯、
他跟六件套，然后那会儿他就真的是。感觉在手把手教我说、
哦、
然后后来录节目的时候对我帮助也很大，后来再指的话，所以我觉得人一旦有了那种感情色彩的注入、
嗯、
你就会觉得别人都不如他那种感，但是就优秀的演员也很多，像刚刚 Kid 说的周奇墨在我心里肯定也是、
嗯、
我现在也会经常会看以前节目的，我觉得他感冒药那一段、
嗯、
我现在看还能再笑出声、
嗯、
坐车那些我觉得，而且他讲的观察式的段子我是感觉跟别的演员不一样的，就是他的观察式的段子里面是有他的，
嗯，
对吧？跟他是有很强的连接的。
他在里头。
对，不像有的演员，他是讲成了那边有个什么什么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梁海源。
他这个就比较原教旨，就是里面一定要有我的感受和我的反应。
对对，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好。
嗯。那国外呢？
国外的我比较喜欢是女演员，因为男演员我也不认识几个。你俩刚说那个我都不知道，我可能看的专场比较少。
所以你讨厌男？
我不是，我就因为我看的很少，所以我确实对脱口秀喜剧这方面的理论很少。我 但我黄阿丽的专场我是可以来回看的、
哦、
还有那个汪达、
哦、
他俩的专场
这俩都非常非常
对其他的有时候我可能自己英语也不行我有时候看专场就别人乐我乐不出来我有一次还问周奇墨我说为什么我看国外的专场我笑不出来他说那说白了就是你那个英语不行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也是他那个
毛病高吗他
不是我也是有个毛病就是我也容易走神、
嗯、
我而且我本来英语就不行因为你没有那个语境、
嗯、
也不懂人家的背景文化啥你只能盯着字幕看然后稍微有点走个神回个微信啥你就跟不上了然后就越看越没意思就关了、
嗯、
就这种
那就得退回去、
嗯、
退到是走神的地方
对对
嗯但是光打他还比较多元一点讲就是种族啊讲这些事情但华丽很多主要段子就是骂男人他骂男人我是很喜欢看而且能笑出来就特别好笑
但是他点着的很好他讲家庭那一些我就是、
嗯、
因为我看的第一个专场就是黄阿丽那个小眼镜声、
嗯、
我最少都看了四五遍但我每一次看都会笑因为他讲的好多点真的我就觉得一个已婚妇女的共鸣真的被他抓住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
事实是跨越国界的
是
跨越肤色的
对
嗯,
嗯
OK 第二个问题啊问二位你们各自最喜欢的 special 最喜欢的专场是哪个就能想到的能想一下子跳到脑子里面
刚说了就是
梁海源的坐在角落的
坐在角落还有黄阿丽的那个
黄阿丽的小眼镜蛇
小眼镜蛇
OK Kid
我可能是不理解万岁和路易 CK 的那个叫啥来着
Sorry
嗯，不是在一个挺早之前一老太太好像也不
是
我忘了他叫啥了我虽然看了很多遍但我忘了他叫啥了就是说一老太太有一狗然后把他放马桶里冲了然后狗头在那摇那个我有点忘了就是四面台的那个、嗯、忘了那叫啥
老的专场了
对
那你是更喜欢 Louis CK 还是 Michael Che
更喜欢 Michael Che 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表演他就是纯文本我就是觉得
文本很强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纯文本的东西、
嗯、所以你在台上表演会更靠近这种风格
我也是会觉得文本是第一位
嗯
就是其他的东西不管是情绪啊还是表演啊都只是附加的东西、嗯、
哎呦我们仨今天现在讨论的可太专业了
是
就是演员之间聊天才会聊到
是我
太内部了是吧
是我都半年没说过这种东西了
这半年一点都不严肃
给他撞到了
是
第三个啊第三个问题我们聊一聊影响过你喜剧创作的东西比如说可以是影视作品啊或者小说呀、啊、或者是什么作家呀、啊、导演啊演员啊都可以
那我这必须是赵本山呀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家有一个
是一个西北人
西北也看东北的我们每一年春节那个
春晚
会做成碟片在街头卖然后我爸会买一个那碟片放在 CD 机里就是在家吃饭来回循环播放
吃饭的时候看
对就家里来人呀说有亲戚啊、嗯、走亲戚电视放着就是小品就来回就、嗯、而且我从小我爸我妈把那乡村爱情呀就一直在看好像那个东西电视就不完结、嗯、就一直在更新、嗯、一直在对
啊
马大帅什么这些、嗯
啊、马大帅算老的了
就我小时候他们就在看一直就看着、
嗯、
所以我就对赵本山的情感我就觉得从小好像就陪着我变大的那种一个
那新的那个雀刀门你看了吗
雀刀门我没看了、
嗯、
啊
你会抽时间看吗
最近就是说抽时间看看、
嗯、
因为最近在看几个报道都是很好
嗯你最近是在忙着搞专场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去弄
哎呀没有最近很多事家里事然后自己剧场的事也没有说是搞专场、
啊、对步惊云现在是老板啊在西安有一个厂牌叫喜欢脱口秀啊
对、
这个、
西安的观众如果听到了可以来
对各地的朋友因为我们这播客全国各地都有一些、
啊、这么大流量呢
那么在哪里买票呢这个喜欢脱口秀
有小程序是吧
没有我们就是大麦平台什么都可以
OK 大家可以搜一下经常去不解释
小程序也正在做应该很快就可以有了
你现在主要的时间是在西安是吧
对主要在西安
又弄剧场然后还得管孩子
对
然后还得管老公不用管吗
老公不用管已经放弃了、
我的意思是说
不许占用我的时间他已经
他就是比如吃喝拉撒什么的不用管
哎呀他吃喝拉撒如果再管那我这
OK Kid 呢
我可能是之前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吧那几年基本上每天都在不停的影响我挺多创作想法等等一系列首先在山阳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山阳工作嘛
嗯
就是每天都在听很厉害的朋友
讲
对
对，
然后就觉得影响了很多审美的东西，
嗯，
就最起码知道啥好啥不好，因为你每天都能听各种人讲各种段子，
嗯，
给各种反馈，你就知道这个反馈应该是不太行的，这个反馈应该是行的，就是脑海里大概会在构思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哪儿哪儿哪儿应该加点什么，应该缺点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在节目当编剧也学了挺多，进步，感觉相比较当时那个状态，进步相较于其他朋友会快很多。
嗯，可以，这个你有点像在少林寺藏经阁
那个
那种感觉，
那个小沙弥是吧？差不多。
扫地僧，走看走看走看走看。第四个问题，哎，这个问题问老了。就是你们俩各自觉得自己小的时候是受欢迎的小孩吗？是那种，嗯，别人
显眼包是吧？
对，就是要么是显眼包，要么是淘气包，或者是什么。
我算是我，因为我从小就那种话特别多的，
嗯，
然后从小就是也不遵守纪律，然后
接老师
小，我就记得我好像小学六年。好像四五年都是在垃圾桶旁边坐的
啊，
就是
在最后
对，就是你爱说话，老师就会把你调到那个旁边，是扫帚啊、簸箕，就是跟他们当同桌，
嗯，
然后老师就会让各种问题的学生跟我当同桌，但我都治愈了他们的问题，最后都变成聊天。
你治愈了那些有问题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小孩是，家里有什么事儿，然后他性格好像非常内向，可能我觉得有点自闭，然后那个老师说是他上课完全分神，他不听。他也不说话，他也不像我们吃零食啊、传纸条，他都不，
嗯，
他就趴桌上也不睡，然后就眼睛盯着那个地看。
哦，
后来那个班主任说，
然后你拿了个零食在地边，
他就哎，我就会头就下去了，我就哎，你没睡呀，啊？他就有点尴尬，然后后来就还成为好朋友了。那后来他发展不错，女生，嗯，女生。
哎呀，那后来成为好朋友
了。嗯，后来，但后续是后来失联了。但是他那会儿高中的时候，我还知道他考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大学呢。
嗯，
然后我乱小学一直二三年级发生这事，然后一直就到小学毕业。
嗯，
他后来就是上课也跟我聊天，然后我还给他讲那些小笑话啥的，
嗯，
也乐。但一开始就从来不是那个。
那你真是治愈了。
我感觉我还确实，哎，我从小好像就是那种性格，
嗯，
到现在都是，嗯。
所以小朋友们都愿意跟你玩，小孩。
对，我是那种就是班里的显眼包，也是跟我妈一样接话茬子的那种，嗯，
对，有传承，
对对，有传承，遗传了。
Kid 是因为从小，你是从小就是帅哥吗？
那
从小就氛围感，周围都是粉笔，把自己包起来。
生下来我就有那种 BGM， 我就开始不穿上衣，然后我就开始，也不是，我小时候练体育，练过一段时间体育。
你练啥的？
练田径，
咱俩都好好奇啊。
张俊是我就是，
张俊很明显
的
啊，
还是练游泳的，嗯，
练
田
径啊，
跑步什么的
啊，
那种
看着像跑步。
你是专业还是业余跑一跑？
就是家长会给你就送去嘛，
哦，
送去就是跟着，因为有亲戚在干什么教练啊，就说你送去，然后练练。
跑那种就是五千米、一万米，还是跑半马、全马那种？
跑短跑。
哦，短跑。
嗯，跑短跑。
嗯，
但后来跑的也不好，就后来又接着上学了，
嗯，
然后也没，嗯，我感觉我就属于那种比较正常，
嗯，
也不怎么接下茬，然后但是学习，
活跃的那种，嗯，
学习也没有特好那种，
也不学也不闹，就在学习静静熬青春，
对对对对，
蔫儿吧吗那会儿
啊，
蔫儿吧吗？
蔫儿，嗯，蔫儿也还好。你也还好，
他是跟玩的来的人，
嗯，
是吧？还挺那啥，
嗯，
但是跟陌生的他还，我觉得多少还有点黏。
对，反正我的当时的理念就是一直躺到生活变好嘛。
有点隐忧，
那会儿
就
这流量可大了。那会儿就有贾浩，贾浩是从你身上学的，
是差不多。
那小时候有那种故意幽默的觉悟吗？就是我想幽默一点，然后让大家跟我玩那种。
也没有，也没有，当时也没有。也没有说想讲笑话什么的，也没。但是我就喜欢听笑话，因为我同桌是一特爱讲笑话。
你同桌是他，
差不多就是他那种，就会学老师，你知道吗？模仿各科老师。
啊，我小时候是那种，就是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外号、老师的特点、外号都是我起的。
对。
你们，那你讲开放麦讲了正经不少年呢，你知道吗？
对对对，可能现在回算，那其实就是开放麦。
对，
嗯。
出舞台。
舞台，
那你的那个同桌是很受欢迎的吗？
同桌不是，同桌大家都不乐意跟他玩，因为他太吵了。
哦，
嗯，然后但我就觉得还行。
男生？
男的啊，嗯
哦。 哎，这学校怎么了？这就是女生跟女生坐，男生跟男生坐，
会换同桌呀。我们那会儿会一三五这样来回调呢。
那你男同桌应该不多吧？
也多，咋不多？男同桌就
是他就是，我们当时是一排一排，然后每一桌往左挪一个，
挪一个挪一个，就会换同桌，
就跟那种植发似的，就是那边轮到这边，然后一直往后，是吧？
植发这个比喻我确实没有想到，
是吧？差不多，
从后边往前。OK， 第五个问题，最早的段子写的是什么？你们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我讲了我老公嘛。
嗯，
因为我刚开始讲脱口秀，也不知道啥脱口秀，因为就是讲他那些气我呀、直男的一些角度，那个是我最有情绪的。
嗯，
但我现在确实到今年，我就完全很少有老公的段子。
嗯，
好像那个情绪啊，那个情绪真过了。所以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平时也没有机会就是见别人嘛，有一次我就记得还问别人，我说我现在。我当时在开放麦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段都在讲我老公，我也不知道该想什么，但我就想讲他。他说你就讲，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知道该讲什么。
嗯，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就有点就是不想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现在看还真是这样，脱口秀演员这个情绪过了好像还真不想说了。
嗯，
我现在就想讲一些别的事儿了。
对，
嗯，
现在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的
可能之前那几年还是比较在乎这个爱情这个事儿吧，老公这个事儿，真的这两年好像真的心态变很多。
对，
嗯，
当演员对这个事情不太在意，他
讲
他就讲
不出来了，我讲不出，我真讲不出。
他没有那个感觉，
没情绪了。
嗯，就演，如果要演老段子，或者是演一个老段子，
我都演不出来，
就是刻意去，
对对对，
就觉得很夹生。
对，
嗯，
对。
但是那会儿的那个段子就很成型吗？后来上演
不成型，但是上台就是情绪特别足。
嗯，
就是因为就是那会儿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事比较困扰我吧。
嗯，
但现在真的就像你说，把那个段子拉出来让我再演，我都演不了了。
嗯，
过了那个段阶段。
嗯，所以男人在你这儿也已经过了。
我现在主要是搞钱搞事业，然后
这是大女主的剧本啊。
对对对，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Q 最早段子，
我最早是沾点地域，就是聊上海什么苏北上海这些东西。
嗯，有最开始就是在山阳讲。
对，最开始第一次登台就在山阳。
嗯，哦，山阳对你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
山阳也
对是挺大。对，
那是一个
大家喜剧
有点像，对，有点乌托邦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你最才开始讲那段子，后来留到商演了吗？
后来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
你第一场讲的，你当时是凉了还是啥？讲咋样？
第一场还就有一两个，有一两个还行，那剩下来的就是冰冰凉那种。
你第一刚上场是不是观众特别热烈？
哦，我刚开始讲了第一场效果还可以。
嗯，
我是阶段性的，有一段阶段就非常好，但有一个阶段就很平。嗯，
我是没咋见过你凉的时候，你是
没有
这些。第六个问题，
嗯，
你们入行的原因是什么？就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
我当时入行的原因很简单，真是挣钱呀。因为我有一次是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你去听一下脱口秀，西安有脱口秀，说听一下，我觉得那个演员还没你讲的好。我说你夸张了，他说你比他逗多，你去听一下。我听完之后，然后说他们有开放麦，我报名之后说讲一场可以给300块钱。当时说是我
讲开放麦就有，
不是你商演。他说你如果讲的好，但是我一看那个演员，我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我自己能上商演。我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心，我心想我上班一个月这才挣几千块钱呀，开放麦我这一算，哎呀，这一周多少场？我说这。不把就是平时这种日出杂七杂八的价保住了吗？我说那我可以试试讲一讲。然后当刚开始讲第一个月挣了1000多还是2000，我觉得还挺好，因为我每周六都要出去上街，
嗯，
都爱在街上逛，又不爱在家待。我说我出去开放麦一讲，然后跟我老公两个街上一吃一逛，我就当又上街又挣钱了，我有那种想法。
哦，
我说我还得好好弄。我说这个这么挣钱呀，这个。
哎呀，哎，那时候的周末实际上你来买单呢，就是你又演了，然后拿着钱，然后请他吃东西。
我基本上是没有留的，但是我都花了，因为但我以前没有，我就把工资花了呀。
嗯，
我就觉得好划算呀，我觉得讲脱口秀还能挣钱可太好。
嗯，
啊，而且又有那个存在感，讲的又很观众反馈又很好，又开心嘛。
嗯，
我说这钱能挣呀，
又开心又赚钱。
对对，我觉得很好。啊，一场300我觉得太多了。
这原因真简单。
嗯，
这个是因为总在山阳工作，所以
对对对，一开始就是在那上班扫扫地什么的。
那你想别人能讲我也能上去讲讲？
不是，一开始其实我还聊过挺多回这个事儿，因为我刚在那儿上班的时候他们在录那个托二。
嗯，
然后，
哦，那很早了。
对啊，就是什么呼兰啊什么那些人。
2017年 ?2018-19年
差不多。
嗯，
2018-19年庞博啊什么，
嗯，
就是他们讲。然后我当时看他们，我就说这玩意儿我估计能来吧。
嗯，
然后我就算了。
嗯，
当时也没想上台，但录完之后他们不来了，来了一些其他朋友的时候，我说诶，这我好像能来了。嗯，可以试一试了。
目标一下定太高了。
嗯，
对，这个可以，其实要感谢那些朋友。
是
开放麦真的是得有一些很，就是你觉得这个演员还不如我，你才有上台那种冲动。如果都是黄渤胡来，你真的就很多演员不敢上台了。
对，基本都是那样嘛。
对，
大家都是那么上台。
嗯，
很少。我因为这个系列也做了好多了，也聊了好多演员。
嗯，
有个别的演员是说我想成为他，因为像金凯瑞那种不也是 I can do that， 就是我也能干，所以我上。也有极个别的说，我觉得他很牛，
嗯，
我也想这样。好像谁，摩东还是谁？反正有过那种，就是我看他这样，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在台上去，我知道很厉害，我知道他很厉害，我不一定能到，但是我想靠近他。
对，
也有这样的演员，那比相对比较少。
嗯，
第七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太惨了。
嗯，
你们对各自的职业前景是？怎么看？你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不是在五月之前和五月之后，
对，
是一直存在的。我会问所有的朋友，就是你对自己未来，不论大环境，
嗯，
小环境有没有受影响，你是想一辈子都做这个工作吗？还是想就是说不赚钱我就不做了？
我现实一点说，如果这个东西让我一点挣不到钱，纯情怀去做的话，我做不下去。
嗯，
但是好像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做剧场嘛，就是现在确实对脱口秀跟一开始那种。兼职干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确实现在确实还挺爱脱口秀，所以说如果行业有什么，哎呀，心里还挺难受的。但之前从来不会，之前说哪儿给钱就去哪儿呗，就这种感觉。
嗯。
但你说，哎呀，职业前景，嗯，的职业前景吧，我觉得你干哪一行你都不能一言万年吧，这种感觉，你干哪一行都是未来都是看不到的呀。所以我觉得想那么多的话，我都不想这个问题，想太多，我觉得又焦虑又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觉得。你现在把每一场演出就当最后一场演吧，我这种感觉。
哦，你有这样的。
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现在每一场商演，我说就好好演吧。哪天如果真演不了了，也比较对不起观众，这种感觉。嗯。
Kevin，
哎，其实我没觉得，我一直都没觉得我这东西是个职业，它其实就是在干活。
嗯。
啊、嗯，我觉得你就看你干什么活嘛，我可能不会把它当成我唯一的收入来源。
嗯。
嗯，最起码是目前来讲。可能会想干点什么其他事儿。
哎，我刚才我还问你，就是你不打算做专场巡演？
我没有太打算，因为我觉得他第一很耗精力，第二我是一个挺完美主义的人，我不想说我拿一60分钟出来我就叫他专场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专场最好是从零开始写。
对，
他而他不是我累积下来，我有60分钟东西，我就出去演专场。
你是想说我先有了一个想表达的主题，我要就是这一个事儿说，
对，一个框架，
一点一点写出来。
对，一个框架一点一点写。
那真是。
但现在市场这样的专场不会这样，大家基本上都是自己有。
但是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方向。美国现在有一些演员，他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就应该这样。
对，
嗯，
你这路易斯 K 写 Sorry， 我觉得他那 Sorry 就是奔着 Sorry 来写的。
对啊，你叫什么名儿，然后有什么架构，然后你在哪儿要讲多少什么，
对吧？
对啊。
但如果你有了这样的想法，或者有了这样的一个实践，你会出专场？
对啊，我现在其实你要说我没干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就是我每天还在写嘛。
嗯。
但是我写的可能就是我在那里边，应该是会想聊，就是能放进去的东西。
嗯。
就是一些散碎的东西，看到时候怎么拼怎么串而已。
嗯。
但我不会着急，我不会说。嗯，都是这样了，你就赶紧出个专场赚点钱，我觉得没必要。嗯
，OK，
嗯，
哎呀，这是前景。第八个问题，第八个问题是，你们觉得在这个行业里头谁被低估了？
谁被低估？
我后面问的所有问题，包括跟人有关的问题，
嗯、
你们完全可以用情商、智商都可以、
嗯，
就你甚至可以选择拒绝回答，都可以，都可以。但
没有、
啊、
我，季姐也挺，我觉得不解就很严重被低估了呀。啊，是真的，因为不解几回那个节目上和线，我一直都觉得线上节目和线下剧场是两个事儿。
是，
对，我在剧场里，我就会一直被不解的那个魅力所吸引，
嗯、
但在线上会有很多干扰你的事儿嘛。
对
对，
而且线上会放大某一个方面的东西，让观众以为你只是那样的人。
对，
嗯、
所以首先啊，我内心我一直都觉得不解是一个被低估了的。
嗯。
同时还有挺多朋友是这样，不是单个是这样。
嗯、OK，
包括张浩哲，
对张浩哲应该更火。
就像 Kate 说的，线上线下其实是两种氛围，不一样。你看在剧场里， 所谓的什么感染力啊，是吧？
我更喜欢你在线下，在剧场里的。
我也更享受在线下，但是你说以线上的衡量标准说看谁被低估吧，我说实话，我觉得真没有。就是线上怎么说？我刚才跟 Kate 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之前在节目上没有表现好，好像我俩都是那种感觉找到了在线上该怎么表达了，然后我俩就淘汰了，走了，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实话说。那就是自己准备不充分嘛。
对啊，就是自己那能力问题。
对，能力问题，人家进步快的悟得快的没有谁被低估。你有那个东西，有传播度，你有作品，有内容，有盒，就是能出来。我就第一年上节目我都不知道，说白了我就是炮灰，自己都不知道啥是脱口秀，你跑上去，我觉得能把那个机会给我，我觉得已经很珍惜。然后第二年也是迷迷糊糊，可能就是自己悟性慢，进步慢，等到你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了，甚至说你其实已经远远观众都会觉得你凭什么上这么多期了，就那种感觉了。
虽然我是提问的人，
嗯，
但是我不应该插进来，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看你刚才可能讲机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更像是运气，不是说就单纯的大家全是凭能力来区分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完整。
对，也有吧，线上也是有运气的，你像一些赛制啊什么的也有运气的成分，但我觉得这些还是客观的。
我相信还会有其他节目，估计说就
对
可能
还是得。
但其实根据我的判断，因为我其实算是运气不是特别好的嘛，但是大家一个是观众对于你的评判其实是跟着你的能力走的。就是你能力是高，观众给你的反馈就高，你可能得到结果不好，但观众给你的反馈会是好的。
哦，就有可能，比如像海源这种，走得特别远，但是线下专场卖的非常好。
对，这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能力问题。就是他可能赛果不好，他机会不好，他没有取得一个好的名次，没有在节目走特别远，但观众会认可他的能力嘛？
对，
因为他你在线上每一句话都代表你的能力。
是，说白了还是得玩意儿好。
对
。
行，那第九个问题，这问题太犀利了啊！你们觉得谁被高估？可以不回答啊，可以不回答。你们心里有没有名单？有没有有这样的人？有吗？
有，肯定有啊。
有啊，
有肯定有。
我还真没有，我觉得人家能火的都是有自己原因的，我觉得没有有高估的。
哎，这就是我问所有的朋友，就是几乎就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情况，我没看过第三种。有一种就是，但像不解这种特少。就是我觉得没有被高估。但是像 Kid 这种，像我这种，我们好多人都会。经常会自己拿出，就互相会聊，互相会拿出一个名单对。OK， 第十个问题。
但我觉得其实我再插一句，我觉得这个高估不高估其实也是很个人喜好。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儿它没有
完全是个人的，
它没
有
谁
标准，
就单口这个东西它没有谁厉害谁不厉害。
对，
厉害
喜欢不喜欢，
对，你喜欢不喜欢。就像我认为周奇墨很厉害，但同样我身边会有很多人跟我说我其实看不进去周奇墨，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舞台上找同类而已。
对，
对吧。
我是觉得有点，我后来的感觉有点讲脱口秀有点交朋友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受众其实他会觉得你是一个线上的朋友，是吧？他对你是有亲切感的。如果他一上来对你这个人第一印象特别差，或者他特别讨厌你这个人，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听进去。就跟我在现实中我很烦一个同事，他就能力再强我也不觉得你能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会划清界限。但如果会被他，就是我之前看蛋总那本书嘛，脱口秀最后拼的就是人格魅力，我现在特别坚信这句话。
对，
就
是
你人好，我喜欢你这个人，你讲什么我都爱听，我看见你就我就想笑。但我烦你这个人，你别跟我说你喜剧技巧多牛逼，我就讨厌，就这种感觉。
OK， 第十个问题，你们爱看脱口秀大会吗？包括一年度喜剧大赛这种喜剧综艺，你们爱看这种？
肯定爱看呀！我之前这都是下饭的节目。
就是在没上节目之前，就是爱看。
我没上节目之前，我脱口大会、脱口秀大会就是陪伴我上夜班的唯一一个综艺，我就会一直看，一直看。
那还真是，所以别的喜剧综艺也看。
那会儿也没有多少喜剧综艺嘛，那会儿就是一些网络搞笑剧什么什么，屌丝男士什么，就这些会看，就是搞笑剧都会看。
肯定也会，肯定都会看。
在你上节目之前也会。
对，但是看的不多吧。看的不多。
你会看整段的还是看 cut 之类的？
我可能先看的是国外的。因为不是
SNL 之类的，或者看那个 roast。
其实也比较机缘巧合，我就是有一年看，因为我爱看 NBA 嘛，看 NBA 全明星的时候，那个 Kevin Hart 做场边，但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想搜一搜这人是谁，然后就搜出来一个小时的东西，我当然也不知道这东西叫专场，然后我就开始看， 看了，我就觉得啊，就看进去。
你是从 Kevin Hart 入的坑，
嗯，
才了解的 stand up。
哎，对，差不多，差不多。但当然对，对这个东西也没概念。嗯，
那你最开始在山羊工作的时候是因为这儿有 stand up 你才在这工作，还是因为
我当时单纯找工作，然后面试的时候，那个女孩问我之前有没有看过，然后我说我应该是算看过，我看过 Kevin Hart， 然后他听到 Kevin Hart 就说啊，那就来上班吧，是吧？
那你这工作是 Kevin Hart 给你？
是，这工作是 Kevin Hart 给我。
哦，你居然是找工作找到山羊的，我一直以为你是先进了血火，然后才去。
没有，就是找工作，当然单纯找工作。
那纯缘分，
纯缘分，真是纯缘分。OK， 我这其实，哎呀，半个小时了，我是在催动着节奏。其实本来每个问题。我想
不着急，你别弄得太难了。
对，不着急也不着急，
没事。我们接下来有十个问题，就是 A 或 B 的问题。
嗯、
A 或 B 的问题，大家可以选择不回答。我再说，不用，可以选择不回答。当然回答最好，因为能看出你的喜好嘛。就是 A 或 B， 你更喜欢谁？
嗯、
而不是说我讨厌他就那种，没有必要啊。
嗯、
就是你更喜欢谁？然后稍微的简单的说一下理由。
嗯。
第十一个问题，周奇墨和呼兰，你更喜欢谁？
周奇墨。
为什么？
因为我好像以前看综艺的时候对期末就有一种，就是从脱三的时候嘛，就觉得他的段子特别好。
嗯，
那说更，你说呼兰不好吧，呼兰也好，但是好像就觉得周奇墨好像离我更亲切，虽然两个我都不认识，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哦、好像，因为我总觉得呼兰是那种特别高精尖的，然后学习也特别好，然后讲的也是金融的什么的。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是更喜欢周奇墨。
人奇墨大学也不差，人家
我知道，但是他讲的那些题材，我好像我那会儿可能自己本来就想爱听那些吧。
嗯，
啊、我是选择周奇墨。
OK，
嗯
，T 的也是奇墨。
嗯，我可能在这儿会选呼兰。
哎，
个人情感，因为呼兰关系好。
对，因为我俩关系好，
嗯、
可能更多是个人方面嘛，因为他教我更多。
对，
嗯。
所以这个问题
还看球，
对
对,
对，
这一旦带入个人情感，确实很多问题不好回答了，
没问题，
不好回答
了。因为其实 stand up 本身就是主观的东西，
对，
就太多基本都是主观的东西。
对，如果
就聊主观，
如果这个问题是你更喜欢谁的喜剧风格，我觉得周奇墨。但如果说这俩
人
的话，
对对 对,
对，
就看你是人。
我们就说你更喜欢哪个人儿？
对对对对，
呼兰 ，OK。
对，
第十二问题，小鹿和杨笠，你更喜欢谁？
我更喜欢小鹿。
嗯，因为你现在住在家。
不是，因为我更喜欢小鹿的原因是小鹿的专场我去看，小鹿的线下我也去看过。嗯，杨笠我线下以前都是节目的时候在山羊看他的，就是线下以前的商演和就是常规的演出，我确实还没有机会去看。
嗯，就是他线下演的少。
啊、哦，对，
嗯，
对，现在我因为我也出道的比较晚吧，
嗯、
等我出来讲脱口秀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攻线上了，线下我也确实没有那个机会了，
嗯，
啊、
嗯，
所以你说更喜欢哪个段子？因为小鹿的《女儿红》，还有之前那个《真娘们儿》那些，我都是、
嗯、啊，《真娘们儿》你看了？
嗯，
哦，
嗯，
之前的什么《路见不平》啥的，
那个没，
那
没
赶上，
啊、那个、没有，
嗯，那块儿不一样。Kid 呢、
嗯？
我应该是杨笠和呼兰一样的原因，
嗯，
他都是私人关系好、啊，
对，
嗯，
也是帮我很多嘛，
嗯
嗯
嗯，这帮你改段子。
嗯，
或者一些想法。
其实他们，我不会找他们改段子。呼兰是我们去年会一块写、
嗯，
去年节目的时候会一块写。
特殊情况在青岛。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刚进组的时候写吐槽的时候，先跟的杨笠，后跟的呼兰、
哦，
就是那样。嗯，
那确实是。第十三个，鸟鸟跟王子涵。
鸟鸟跟王子涵，你是说段子还是人呀、啊？
人，咱们就说你这俩，你更喜欢谁？
啊，这个我真的，
但这里边可能有段子或者有个人情感什么、
嗯、
都可以。
这个我真的很难选，这个我很难选。
OK， 很难选就可以不选。
嗯，
是因为他们俩，
两都跟我关系好，然后两我又都又觉得都是才女，他俩的才华我是非常佩服。
嗯、
然后子涵又是我们训练营的老师，他是那种。子涵是非常有耐心的，就随时随地你找他聊段子，他都会，我觉得他就不累，
嗯，
他就会给你真的是倾囊相授那种人，对。然后鸟鸟那种呢，他就会又让我很温暖，因为我比赛的时候，我有一个梗我写不出来，我说鸟鸟这会干嘛呢？他说他在酒店，他过了四个小时才回我，我说你到底给我改不改呀？他就蹦蹦蹦敲门，不接，我来了，然后也不说往你电脑一坐，我看看，就那种，但是又会让你觉得，哎呦，还挺温暖，对，所以，哎呀，这个我真的很难选，嗯。
感觉领导真是不太、
啊、对他不说他直接就过来做，他就敲你门给你改。 嗯， 嗯，
对，之前也是，之前我去年也是拿一前提问他，他爸给我写出来一段，然后说你想要的是这样吗？虽然我想要的不是那样，但是他啪、也是特感动。
哎呀，领导
都是实在型的那种啊、嗯、
真实在，太实在了，这
给我也选不出来，这、
嗯、真不好选、
嗯、OK， 一样的原因，
一样的原因、嗯、
第十四个问题，梁海源和童漠南。
那我肯定梁海源呀，我就是纯个人感情了。
嗯，
脱口秀如果只让我选一个人，我会选梁海源。
去年来讲的话，有好多好专场、
嗯，
但是呼声最高的就是《角落的人》，还有《北下关》。《北下关》虽然演他演的少，《
北下关》其实还没演，之后就上节目了嘛。
嗯、是比较就那么几场。
嗯，
然后再就是浩哲那个非常好，
对，
当时那个就到沈阳演过，我很喜欢。
嗯
嗯，我也是海源吧。嗯
嗯，
也是，其实和呼兰杨丽是都是一样的原因。嗯，
就是私交好。
嗯，因为这些如果说比如说问北京的演员，可能他们真的能聊住个一二三喜剧之类的，但是这种都是身边的人的时候，就是
就带个人情感。
对啊，就是很个人情感。嗯
嗯，十五，秋瑞和张浩哲，
人儿还是段子呀？人儿。
就是这人段合一嘛，不是？
这几个问题咱真拿回答，因为都是朋友，天天在一块吃饭，这个我没法选。
OK，
两个关系都好。嗯、
OK， 十六，徐志胜跟何广智，
那更难选了。
更难选，
嗯，更难选，很难选。
OK， 第十七，小北和张俊都是帅哥，两个帅法，而且都比较紧，然后都。有的时候还
小北拿紧了，小北哪有我们张俊紧啊？那我选张俊。
那我选小北。端平了，
平衡
端平了。
你跟小北的关系好？
对，
是
好好。
对，我跟张俊关系好。
你看看这玩意儿，这最后哎，其实做演员真的就是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在交朋友，
就是交朋友了，怎么啊？
第十八，著名的漫才组合王建国跟张博洋，你们更喜欢谁？
王建国跟张博洋两个人
演
选，
就是从做演员的这个角度。
我跟建国没有私交过，但我跟博洋私下吃过好几顿饭。
所以你更喜欢张博洋？
我不是更喜欢张博洋，其实我还很喜欢建国，但没有机会跟他，因为建国
不给机会行。
他都对他没有机会，因为他也好像也挺内向。再一个是，我也确实在上海有时候约大家吃饭，也没有好意思叫过建国，因为我总感觉跟人家不熟那种感觉啊。
嗯OK，
但还挺喜欢，所以也挺难选的。
也很难选。但如果说真的让我选，
我觉得你应该选博洋吧。
就比如喜剧风格的话，我会建国多一点，因为我更佩服他。
嗯，
就是每次改稿会、读稿会什么的，
他真的提出来特别多的。
对，
我真
的
很厉害。
对，他真的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是他真的很懂。
OK， 第十九，我估计你们也难选，姜子浩跟豆豆。这都是打球的，这都对，
不难选，我喜欢豆豆。
哦，你不喜欢帅哥吗？不喜欢帅哥？
不是，我对豆豆是纯个人情感，因为我有一次录节目，有一期录特别垮的那一期，我整个人疯了，我就觉得啊，怎么跟我预想的差那么多？那期就是完全自己方向就是高估自己的那个是自己的问题。然后演完之后心里巨难受，吓他就狂哭，然后豆豆就路过旁边，我就一把抱住豆豆啊哭，然后豆豆就一直安慰我，我就觉得当时那个情绪就宣泄过，我就觉得过去了。但后来那一期播出之后，豆豆还专门给我发个微信说：“不姐，其实剪出来好像还好耶，没有你现场那么尬耶。”然后我说我没看，我都不敢看，就是然后。包括后来一直他也做了剧场之后，也会经常给我发微信问你我怎么样啊，怎么的？我觉得豆豆还挺温暖的，还是个人情感上，我觉得豆豆更多一点。
他是
嗯，
你呢 ，Kitten？
那我这俩我肯定也都不选，因为打球也都没我厉害。
不行，都是弟弟。
手下败将有什么好选的？这俩。
所以打球我跟你打球就遇见过一两回啊，
在上海嘛，因为我当时搬杭州了，
哦，
就没在上海。
第二十个问题，最后一个，都是 OG 啊，一个是黄西，一个是郝宇，也都是东北人。
那郝宇吗？郝宇，
你
选郝宇？
我太喜欢郝宇了，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郝宇。
他喜欢赵本山，也喜欢郝宇。
因为我在家平时洗衣服啊，干什么，收拾家洗这些东西，我。背景音就是郝宇的播客呀。
哦，你会听闲聊？
我只听郝宇的。
哦，
就只听有他的节目，没他的我不听。
我也差不多，我也是闲聊的粉丝。
太喜欢郝宇了，我爱死郝宇。
我之前在上海，天天骑电动车都会听闲聊。
就听的是以前的闲聊，不是现在
以前的闲聊。
对，
就前两天那个谁，那个梁岩老师不是来我们剧场办专场，吃饭的时候还跟他在聊呢。我说我太爱郝宇了，还在说这个问题。我说郝宇，我感觉听他的播客有一种，就是他跟其他嘉宾，我就感觉已经都
就完全不是一个水平，
不是完全一个水平，就是我感觉他就是大师级别，就只要他在，我就觉得肯定这一期节目这效果就保住了。
嗯，
就所以我就盲选，就只要有他，我这个节目时间不浪费。
嗯，
我是这种感觉。
嗯。是，行，我20个问题问完了，最后请两位老师一人跟我们说句话。
没了。
对，
你这个播客这么简单，
就最后一
句，最后一句话就是人家要关门了，朋友们，下次再见。
嗯，那我觉得就是，既然大家都听播客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多来线下，可以多来大风天，也多来喜欢，包括我们全国的到处所有剧场里边。哎，如果说大家还想这个经常在剧场看到我们，我觉得买票是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哎，
感谢，
好，谢谢大家，
好嘞，哎，谢谢，拜拜。
同志们，201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是猪肉价格42.3，哎，
但是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前方还有很多机遇和挑战。回顾过去呢，咱们总结经验，结合实际，我主要说几点。首先是经济增速要放缓，乡亲们会觉得挣钱越来越难。那面对困难呢，咱得咬紧牙关。那相信明年呢，就能习惯。还有一些同志呢，找我咨询大盘，我对你的问题啊，深表遗憾。世界很大，你上别地儿看看，靠咱股市挣钱的，扯淡。不过当然，大家所见，2015年还是好事不断。北京冬奥成功顺利申办，93阅兵纪念胜利抗战，人民币出了土豪金版，诺贝尔奖为悠悠点赞。两岸高层历史性会面，女排姑娘再次世界夺冠。文化圈里风云变幻，电视一片奔跑和挑战。有人结婚大操大办，有人说我没整容，真你妈讨厌。千古后芈月传，好贱的团里人怎会玩？说唱乐进了黑名单，哎，吃饭别唱威虎山。
岁数大了，有点喘，说了半天，有点散，越来越像是唱快板。我看一眼，唱到那儿，接下来是有关老百姓的两个社会热点，走你。
要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人人都在。我心说咋的，第二杯半价呀，这事儿你可得想明白。房贷车贷你的整个孩贷，就你那点收入还能养个全职太太？没人没钱没有时间，两个孩子你根本整不过来。第二个热点是关于治理雾霾，我觉得这事儿呢就像对待腐败，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形成巨大危害，国家需要时间，我们需要等待。尽管无奈仍然充满期待，这就是我们这款手机的情怀。没有广告，我跟你开个玩笑，接下来呢我要做个自我介绍。
妈唱啥玩意儿，你这是云山雾罩，这是哥们儿不工作报告吗？
报告
你好好做介绍啊，一点都黑炮。
哟，我是个80后，眼看就36，一把老骨头，每天上班累成狗。托尼说 Let's go， 晚上我这有个 show， 我一听就皱眉头，观众可能不接受。这胖子谁呀？ Who are you？ 一个说唱歌手？ We don't know。 大学自习室？ Oh that's too old。 还能接着唱呢，别这么逗。有人说大叔我劝你快走，你的主来宝在这会出丑。吴亦凡 XO 不是酒，这个舞台早就属于小鲜肉。其实我想走，其实早就不想留，10多年了娱乐圈还是这么 low。 我们需要新鲜，从小孩下手，我们物欲横流，只能看到肉。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哪只手？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算拐了那谁？
说唱歌手 ，We don't know。大学自习室 ，Oh that's too old。敢糟践我偶像，你牙活够。麦克风用太久，已经生锈。
拖鞋臭，托尼臭是怎么的？他咋了？什么拖鞋臭？托尼臭吗？托尼臭，整的我都喷麦克了。托尼臭，脱口秀吗？好雨的三弟儿吗？是不是？不是，他们这帮人都整这玩意儿，你不知道啊？